剪一段星光，捧一盏香茗，让时光在此刻停住。每周四晚9:30，西雅图中文电台读书观影，与您一同品味不一样的人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来到每期一会的读书观影，我是本期的主持人 Renee。今天是2025年1月2日，新年刚刚到来， Renee 在这里先跟大家所有的听众朋友们道一声新年快乐，希望大家在进入新的一年里能够有新的目标、新的期待、新的盼望，同时我们在阅读、在了解这个世界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收获和我们自己的精彩。那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本好书是名字叫做《两个故宫的离合》。因为我自己刚刚在台湾度过了圣诞节和元旦，在去到台湾之前呢，我就一直有在看这一本书。众所周知，我们有两个故宫，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台北，所以在这两个故宫之间的所有的连接、纠缠，还有他们的这些非常复杂和深厚的历史，到底有什么样的关系，以及各自都有一些什么样的珍藏，这些都是我在去到台湾之前非常想要知道的，先了解一下的这个背景。那在看这本书的过程当中，其实发现了很多以前我完全不了解的一些历史细节，还有他们各中牵扯的很多关于经济、关于政治、关于方方面面国际社会的很多复杂的这种错综的关系吧，也让我对故宫、对文物、对两岸的这些关系有了更深的一个理解和认识。而这本书非常有意思的一点就是它的作者是一个我们可以说叫做第三方吧，它既不来自大陆，也不来自台湾本土，而是来自一位日本的记者，所以他作为一个跳出大陆和台湾这两个领域的一个外来者来看这两个故宫的连接和他们背后的这些历史故事，其实就有了另外的一层含义吧。所以这本书很有意思，推荐给大家。那我今天呢就来简单跟听众朋友们阐述一下这本书到底讲了什么。那刚才我们有讲到说这本书是来自一位日本记者作家，他的名字叫做野岛刚。他呢是1968年出生在日本，是日本上智大学新闻系毕业的，曾经作为朝日新闻的外派记者长期在新加坡、伊拉克、阿富汗这些国家工作，之后呢又担任东京总社政治部的记者，所以你看他的这些 title 就知道他对各个国家的一些政治渊源是有一定的了解的。而这本书大致的这个采访和陈述期间，其实就是他2007年到2010年担任驻台北的特派员时候进行的，对两边故宫的政治人物或者是故宫相关的历史人物或者院长级别的一些采访和他自己的做的一些研究。他采访报道了，当然抛开这本就是《两个故宫的离合》这本书之外，他其实也采访报道了非常多华人圈的这些政治、外交、文化很多方面的议题。那这本《两个故宫的离合》呢，其实也算是他的代表作之一吧。在日本首先出版之后，在 台湾出版了繁体版，一直到了2014年才由上海的译文出版社才把它出版为中文版本，简体中文版本。我看的应该就是这个简体中文版本的这一版。好，那我们大概介绍了一下这个作者的背景，所以就知道他跟就是他为什么会要来写这个书，以及他跟这两边故宫的这些关系，和也许带有一点点的立场吧。我们当然这些立场的东西都是在书里面更深的去看的时候才能感觉得到，可是他作为一个比较专业的记者来说的话，其实并没有在书中表露出他非常明确的这种政治立场，这个我觉得其实蛮好的，就是因为相对不能说完全客观，但至少是一个相对客观的视角来去阐述和理解两个故宫的这样一个事情。好，那说到这个《两个故宫的离合》这本书，它现在在豆瓣上的评分其实只有7.3分。平常在我自己喜欢看的书里面，我一般都会想着说至少8分以上，或者至少吧7.5分，是我看书的一个大概的标准，因为我也不想浪费，因为现在其实读书的时间没有那么的多，所以希望能够有更高品质的一些阅读。但是这本书之所以要选择，我还是一个是因为之前是想要去到台湾旅行，所以想在这之前做一些文化方面的功课。但另一个方面，我觉得就是因为牵涉到这个两岸的这个议题，很多时候就是民众在打分的时候可能会有带着自己的一些就是政治立场的态度去评价一本书的好坏，所以在选择这本书的时候我就稍微放低了一下自己的标准，也愿意去读一下。读完之后呢，其实也是有这种感觉，我最后给他的分数基本上是在4分这样，就是说豆瓣评分里面80%这样子的一个评分的水准，因为他确实有所顾及，所以其实也没有非常的深入去探讨很多比较深的议题，但是呢从故宫的这个历程和迁徙以及它背后的一些我们普通人很少见到的一些角逐角力，他其实是有提到的。如果我自己来说，如果我们不看他的这部作品，我其实可能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去了解到这个故宫背后的这些政治牵扯和他现在以及未来的一些发展和现状。对，所以读完之后以满分为5分的话，我会愿意给到他4分。然后那我们现在就来讲一讲它具体的一个大概内容。那这本书它其实就是讲述了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这两座博物馆，他们的其实最开始他们是一个博物馆啦，它的历史文化和到后面政治的分野。因为作者是记者嘛，他就通过了大量的实地采访，档案研究和到两岸故宫的这种亲身的体验，就积累非常丰富的一些资料，来呈现了两岸故宫文物的迁移的历史，以及它背后的这个文化认同等等关系。我比较感兴趣是他讲了很详细的介绍了故宫文物的这个迁徙的过程。当然之后他也探讨了两岸故宫在管理理念啊，还有展览形式以及文化功能上的这种差异不同。但是作者其实他能够就是比较肯定的是，他们这两个故宫其实都代表了一个中华文化还有国家塑造的这种认同，同时他也提到了这种文化代表的在国际上的国际舞台上的这些定位。 所以是算是提供了一个比较外部观察者的一个客观视角吧，就像刚才讲到的，也稍微触及了一些关于文化政治的这种复杂议题，但是要说有多深入呢，其实也没有，可是对于我这种小白来说，读一读之后是有所收获的。所以他我觉得先说一下他整个的一些优点吧，就是首先就是他作为日本记者，就会相对少的受到这种意识形态或者政治立场的影响，可以比较相对多元中立的去剖析故宫，两岸故宫这个分分合合离合之后的原因和意义，所以而且能够让中国和日本的读者都能够有新的角度去理解这么一段历史。同时他的文笔，我不知道日文版的文就是那个原版是怎么样的，但是至少翻译过来成简中版本的时候，我是觉得他里面有就是有记者的冷静，但是他也有非常生动的笔触去描述那些迁移的历史，还有就是对故宫文化的展示，这些是比较适合普通读者和或者说历史文物类的爱好者去阅读的，就是比较好读，简单说起来。当然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他作为记者在国际报道和尤其中日文化交流方面有着比较丰富的经验，而且尤其在讲到后期两岸在关系比较紧密的时期，曾经策划过在日本推动就是两岸故宫文物的联合的展览，而野岛刚也在中间就是做了很多的工作，同时采访了很多推动者，虽然这件事儿最后的最后因为种种原因没有成功，可是就是在中间很多人的努力和这个设想吧，也是为两个就是中国文化和日本这两个国家对历史财产的这些保护利用，还有这些文化融合，其实做了很多的努力，也为就是故宫文物的这种现状和未来的发展就是提供了一个更广阔的讨论空间吧。所以这是我觉得比较推荐这本书的一些原因。好，那讲到这本书的整个内容呢，它其实分了很多个章节，主要它其实是第一个章节就是提到了一个民进党的故宫改革，这个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具体细说，因为虽然台北故宫在这些文物是在台北，但是这些文物所到底这个台北故宫的定位是什么样子的，其实中间也是牵扯了一些很多应该说很多跟政治相关的一些考量，所以这是第一章，民进党未完成的美梦故宫改革。第二章是讲文物流失，是说中国因为在1920年至21年之后的这些种种战乱还有国家的动荡，一些甚至包括溥仪的很多的这种买卖，然后让文物有了大量的流失，那之后又是怎么样中国就是海峡两岸吧都做出了很多的努力想要能够就是文物的回归。第三章呢是讲漂泊的文物，也就是讲918事变之后整个或者是侵华战争发动之前开始，整个从北京故宫运出来的上万箱的这些文物的颠沛流离的一个命运，最后很多当时搬迁出来之后就至今再也没有回到过北京故宫了，其中当然就包括已经来到台湾的那一些精品。好，然后第四章就讲到文物到台湾之后的一些故事。第五章是讲迈入两个故宫的时代，就是讲 就是国民党在台湾立下扎下根之后，开始建造台北故宫，然后进行对台北故宫进行一些定位，还有他们的这些心思。这个就是一些相关的进展。到第六章就讲到了前面说的那些古文物流失，到这会儿就因为中国和就是这些经济发展嘛，所以就不管是大陆还是台湾经济发展之后，国宝值的回流成为一种趋势。所以这个章节主要就是讲国宝回流的情况。第七章故宫会达成统一吗，这个章节就讲了很多当时两岸故宫的交流，包括院长级别的这种互访，还有共同推动在日本的联合展览。当然在这本书写出版的2014年，甚至到了10年之后，现在2025年了，这一目标其实到现在都还没有完成，所以任重道远吧。这个就是整本书的一个大概的章节。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0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好，刚才跟大家分享了两个故宫的离合，这本书的作者以及书的主要章节内容。那我们现在就继续讲一讲故宫。我读这本书的时候，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一些章节和细节吧。我觉得第一个部分就是对故宫文物南迁，整个颠沛流离的过程，我看着其实是心情非常的复杂的。首先我是没有想到当时文物南迁的时候有数量那么的巨大，第二个是没有想到这个流程是如此的颠沛奔波，就是从北京然后南下，就整个非常非常多的细节。但同时还有就是这个故宫南迁，就文物南迁之后最后到达台湾的这一些部分，很多的精品最后也没有能够，至今为止吧，我们不知道未来会怎么样，但至今为止也还是没有能够有回归两岸一起，在甚至连合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就是还是很唏嘘和感叹的吧。对，所以就这个部分我们可以先来聊一聊。可能很多朋友并不知情，就是说到底 当时我们只知道故宫南迁，就是也我也是这样子的，当时只知道故宫南迁，然后被运出了很多的文物，但是具体这些文物是怎么一回事儿，然后他们是怎么去流动的，这现在我就可以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总共整个文物南迁的过程，这样吧，我来读一段，就是在《两个故宫的离合》这一本书里面讲的一些片段，大家可以就此来看一看当时整个的复杂程度和搬迁的困难。当然在讲这个之前，我们还想提一嘴，今年是2025年，其实是故宫建院，就是最开始的那个故宫建院的100周年，就是在1925年故宫就是结束了长达500年的作为帝王专属的这么一个公用打开的大门向公众开放，开启了作为博物馆的一个使命，是在1925年，所以到现在2025年刚好是100年。但是故宫作为一个整体，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现存的所有文物作为一个整体，其实只存在了8年，短短8年之后，就是1925年的8年之后，当时为了躲避日本入侵，这些奇珍异宝就被打包成箱，开始了南迁。这个数量非常的惊人。现在我要说，接下来要说的数字不是件哦，是讲的箱。当时这里打包了19557箱，这么多的文物打包。开始了漫长的一个征程。我来读一下文中的这个部分。第一批运送队的出发是在1933年1月31日决定的。当天虽然成功的把文物从故宫送到北京车站，但是车站的搬运工因为害怕被群众袭击而没有出现，不得已半夜临时决定停止搬运。又过了几天，2月6日，第一批文物才再次从北京出发。纳志良即将远赴南方。纳志良是一位当时故宫的工作人员，他负责这个故宫的文物打包和南迁的很重要的工作。临行前，他的婶婶抓了一抔庭院的泥土给他说，带上故乡的泥土，别把家人忘了。搬运文物刻意选用日本制造的特别列车，优先于其他列车的发车时刻发车，在冬天的中国大陆从北京南下郑州，经徐州来到南京郊外靠近长江河岸的浦口，这一趟花了1天半的时间。然而搬运的同时，中国的情势面临重大转折。2月，日本拒绝国际联盟做出的满洲问题决议，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关东军司令部对热河发动进攻，热河后来也被划入满洲，它成为它的一部分。第一批文物和运送队伍意外的被留在浦口，情势紧迫，指挥系统混乱，当局又一直没选定文物的保管场所，不得已，纳志良等故宫职员和文物就在火车上长期待命。职员们互相开玩笑说，就像扛着棺材来了，却不知道要埋在哪里。后来当局决定古物和图书送到上海，文献放在南京保管。上海把当时在法租界的旧医院大楼挪作保管场地，该大楼是7层建筑，全部提供给故宫文物使用，文物依照种类寄存于不同的病房。第二批文物在3月14日从北京出发，接着3月28日第三批，4月19日第四批，5月15日第五批陆续运出，象征中华民族生命的文物南运计划悄悄完成，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这个就是当时故宫南迁的最初的一个过程，就作者用了一些数据然后来展示当时的刚刚迁出的一个情况。但是我接下来我再来整个梳理一下他迁出了之后到中国内陆和再继续运转的整个过程。 1933年，因与日本关系恶化，故宫博物院的文物走铁路从北京经南京到上海，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那一段，加上古物陈列所等地的文物，总数达到了19557箱，非常巨量的一个数字，而且可以大家想象一下，在那个战乱的年代，要打包这么多的精品出来，这个困难难度指数可想而知。当1937年日军接近上海之际，溥英展出的金华文物80箱，经过湖北汉口、湖南长沙，于次年被疏散到贵州省贵阳，更在1939年被运到贵州郊外的安顺洞窟，因为战火又延烧到安顺附近，1944年被送进四川省的偏僻乡下巴县避难。剩下的文物中，1937年9331箱走水路沿长江逆流而上，一度被安置在四川省重庆，那个时候重庆还属于四川省。1939年再走水路被运到四川省的乐山。另一方面，走陆路的7288箱从南京北上徐州，再往西到达陕西省的宝鸡，但是没有停留多久，又再走陆路到四川省的峨眉。1945年日本投降，疏散到巴县、乐山、峨眉的文物都一度聚集到重庆，之后走水路沿长江向东而下，1947年时回到南京。这个就是当时整个在中国大陆流转的全貌。从文物的箱数上看，80箱加上水陆两运，两路共运了16619箱，总共不过是16699箱。但是我们刚才说到南迁文物时，一共是有19557箱，剩下的2800多箱哪里去了呢？事实上是因为战乱中装箱不及时，一直都被留在南京仓库里。这又会牵扯出一桩公案，就是说那2000多箱那现在到哪里去了呢？答案就是留在了南京博物院。所以我们现在讲到的故宫文物并不只是保留在北京故宫和台北故宫，事实上还包括南京故宫，留了一部分，刚才讲的2000多箱，其实在大陆的沈阳故宫还有一部分文物，所以这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问题。当然后来又有了往南迁直至台湾岛的整个过程，所以中国这个故宫的文物是非常的命途多舛的。而刚才在文章中提到的一些故宫的工作人员，也是为了就是文物的这个保护，因为文物有非常多的种类，包括书画作品、瓷器、青铜器、玉器、古籍，它们的种类非常多，那保存和运输的这种方法也会不同，这就对参与其中的工作人员的要求也非常的高。而且随着这个文物的存储位置的不断的变化，这些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家属也都在全国各地四处辗转，非常的真的很辛苦，每天都要定时检查文物箱，并且做相应的一些通风防潮的处理，而且可以想象当时在这种战乱极端的情况下，他们需要为此做出多大的努力和牺牲。就是我刚才只是一些非常简短的一些数字罗列和这个文物南迁过程的这个梳理。就是作者野岛刚，他其实在这个整本书当中的那个章节对这个过程进行了非常细致的还原，而且引用了很多的第一手资料，也采访了很多的当事人，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那位故宫工作人员，他都有去采访，所以还原了运输过程当中的很多的艰辛和惊险，也强调了文物是怎么样成为文化传承的整个纽带的。所以这个部分看起来，在我在看的时候，其实是就是既揪心又心生敬畏。 所以这个应该算是对我印象比较深的一个部分吧。可以再讲一点，就是他们在运输过程当中的这种艰辛，因为刚才提到了在往西迁的过程中，很多迁入了像重庆和四川的这种小的山区地方，那它不像可以在长江中下游地区可以走水路的这种运输，进入山区了之后就需要非常多的人力马车和当时简陋的这种货车的运送，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不仅要面对非常泥泞很小的这些山的道路，还要面对大自然，包括山体滑坡这些大自然的威胁，同时还要防备这个来自天空上面敌机的这种随时的突袭。所以整个那个文章的描述当中，很多细节其实蛮有紧张感的，就是工作人员冒着生命危险日夜星辰的赶路，就是为了保护这些文物。但是我觉得当中有一点我觉得很奇妙而且很感动，就是那个那老师在讲到文物经过这么多的颠簸之后，最后还是几乎都是保存原样的留了下来，也没有受到伤害，包括工作人员其实也并没有受到很生命的这种伤害。他说他一直相信文物有灵，其实是文物自己保护了他们自己，同时也让这个象征中华文化的这些精髓得以传承和保留。我觉得其实这一点让我还是有一点震撼吧。就是文物有灵，也许真的是这样，然后才可以让现在的我们经过历经百年千年，还可以见到这些代表中国文化几千年的沿袭下来的东西，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就像前年了，2023年的时候，我有去到北京故宫，那几天之前又去到了台北故宫，每一次在面对这些精美的甚至有一些它并不精美，但是它来自非常远古，离我们几千年前，当我们站在那个展厅前面，站在那个展柜面前，看到它们跟它们就是距离非常近的时候，其实是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敬畏之感的。而我们今天能够跟它们相遇，其实也就多亏了当时的这些文物工作者，当然可能也还是有冥冥之中的文物的灵气带来的。我其实蛮相信这一点。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刚才讲了整个故宫，两个故宫的离合这本书，最开始讲到了它的作者和这本书的主要章节，然后讲了故宫文物在中国近代史中因为政治战争各种动乱而造成的这种迁徙和不断的奔波波折，非常的惊心动魄。其实但是就我自己来说，其实我还有比较好奇的部分或者说是不了解的部分，就是到了台湾的这一部分文物，他到底去了之后是以怎么样的姿态展示给众人的。我在去之前更多只是知道那里有两个很著名的，一个是 肉性是一个是翠玉白菜，俗称就是猪肉白菜，听起来很俗哈，但其实它整个背后有非常多的政治角力，当然我说的是整个故宫的定位，还有很多关于国际社会怎么样去台湾当局怎么样去用这些代表历史文化的东西去证明他们政治上的一些东西，所以就是跟大陆的这个故宫文物展览比起来带了更多的政治色彩。而大陆故宫的话，其实我们更多知道，像前年2023年我有去到北京故宫，然后前几天去到了台湾的故宫，非常大的差别就是北京故宫真的是因为它有非常体量庞大的这个建筑，然后同时又有故宫的珍品，所以每年的尤其到了暑假简直是人山人海，我们看图片就可以知道，就那个每天早上故宫门口就是那个午门门口的那个排队入进去的人乌泱乌泱的非常之多。台湾的这个台北故宫其实也是类似的啦，我们前几天去到的时候也有很多的各种团组团来看的，当然各个国家也都有，因为当时刚好是圣诞假期，所以而且又有那个游轮靠岸那几天，所以什么日本韩国很多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很多的游客也都去到那边去看那些珍品。当然这个说多了，我想要接下来想要讲的是说故宫的这些文物，我们更多的是想说啊，它代表历史，它代表文化，但其实它背后也有非常非常复杂的政治的东西在。那野岛刚就通过这本书分析了台湾两大主要政党，也就是国民党和民进党，他们在台北故宫定位上非常大的一个分歧，但其实也就表明了他们的政治立场和对台湾民众的这种宣传引导有非常大的不一样。我们先说国民党，国民党当然他的立场是说台北故宫是中华文化的象征。首先他强调台北故宫是中华文化的核心象征之一，承载着5000年中华文明的精华。因为首先这些文物它原本就属于北京故宫的，是中华民族的共同财富，同时国民党主张台北故宫的存在体现了中华文化在台湾的传承，甚至象征着中华民国的合法性。当时蒋介石把这些带到我们有一种说法说台北故宫的文物都是精品，但是数量比较少，而北京故宫的文物是胜在数量，因为精品小而美的东西都被当年带走了。我们前几天去的时候，其实我有是不是就是精品的这个我们另说，但台北故宫的展品确实相对来说它的体量会小一些，可以看到很多的玉器呀，然后把玩的这些珍玩物品都是那种非常的精致，但是那个面体积并不是很大的，包括它大名鼎鼎的毛公鼎，我以前以为可能就像在北京故宫看到的那些什么司母戊鼎之类的，非常硕大的一个，而且很重，但其实毛公鼎小小的，可以就是两只手，一个大成年人两只手合抱就可以抱，都不用甚至不用合抱，就是可以捧起来的这么一个大小，但是它中间因为刻了499个铭文而非常的有名，所以我只是拿这个举个例子，所以在台北故宫的很多展品，大部分的展品的话它都是比较袖珍比较小体量一点，所以可能也是便于当时搬迁吧，不管是通过空运水运各种方式运过去。但有一个比较大的这个例外，就是当时好像说是汪精卫还献给了日本的某个天后还是太后之类的这种人物吧，是一个玉的屏风，非常的美而且很大，我对那个印象也很深刻，真的就是正常屏风的大小，所以在当时要能够把这个搬迁过去也是非常的不容易，据说也是为了是在那个船长室还是舰长室之类的拆了一些 东西才把它放下的，就是实在是挤不下了，可是就是想说一定要把它带过去，因为确实是非常的精美。好，这个又说多了。所以就台国民党的话，他主导台北故宫的展览设计和叙事框架都着重去强调中华文化的完整性，要去突出文物和大陆历史的关联。通过这样的一个定位呢，故宫就不仅仅是一个博物馆，它更被赋予了很多的文化认同和政治正当性的这个功能。而且在国民党执政时期，其实也是两岸关系比较缓和的时期。我第一次去到台湾也是在那个时期，是2012年。对，2012年的时候，当时刚刚两岸互通，两岸三通嘛，然后有很多的直航，开放了一些直航，而且也开放了大陆很多城市的到台湾的自由行。我当时还在念书，然后去那边去跟那边的大学进行交流、开会什么的，就是在那个时候能够感觉得到，就是两岸关系是一个非常缓和，而且很应该说是很亲密的这样子的一种关系。所以国民党政府是非常支持台北故宫和北京故宫展开各种形式的文化交流，甚至包括联合办展等等，将这些形式作为加强两岸文化纽带的一种方式，这个是国民党的立场。而民进党正对台北故宫文物的态度就是希望它能够有台湾文化的独特性，他们去实际上是更倾向于去中国化。民进党它强调台湾本土文化的独特性，在这个故宫的这些策展当中，它都试图去淡化台北故宫和大陆和甚至北京故宫的这种文化连接。它想要强调台湾岛内就是多元文化的融合，包括原住民文化、日本殖民时期的遗产这些，他都想要囊括进来，并且将台北故宫的藏品定位为保存在台湾的文化资产，而并不是国民党想要强调的中华文化的延续这样子的一个定位。所以因为他们的这个政治立场和对文物的定位不一样，民进党在执政期间，包括现在，台北故宫的展览内容它逐步变得比较多元化，例如增加了和台湾本土文化相关的展览，减少中华正统的叙述比例。当然这些行为也都是在缩小两岸的联系，减少两岸联系，避免将台北故宫作为两岸文化交流的桥梁，而更多希望能够关注台湾自身的这种文化叙事。甚至在民进党的主导下，曾经有人提议更改台北故宫的名称，来去除故宫这个和大陆密切相关的这种象征。当然因为由于舆论反弹非常的强烈，这个提议并没有实现。可是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因为两党的这个政策和政治主导都完全不同，所以台北故宫的定位和它的策展也因为这些不同的政治人物的倾向而在两边的不断的这种摇摆吧。所以还是挺遗憾的。当时12年前我第一次去台湾的时候，去台北故宫感觉非常的好。但是现在也不能说不好，但是因为现在就是民进党执政期间嘛，所以我去到台北故宫，能够看到它加入了很多结合现代比较多元形式的一些内容去介绍这些古迹。包括比如说在书画展的那个领域，它把很多书画内容进行了漫画的那种变异，就搞成一些像漫画一样的去解释。当然它有好的一面，就可以让更年轻的一代去用他们熟悉的形式去了解这些古老的书画作品，但同时其实也削减了我自己认为哈，我觉得也消减了一些这些文化所传承的一些厚重的底蕴吧。因为你把他们都做成那种很搞笑的这种漫画的话，也许有一些的精髓也就在更具有大众传播性的同时，有些精髓也趋于消减了。这种就是我觉得都是有不同的这种 利弊吧。可是我自己的感觉来说的话，还是觉得有那么一点点，还是有点可惜的。而且同时，因为民进党他希望去中国化，然后把台北故宫的定位变得更不一样一些，所以他们甚至还在当时之前的前一个阶段，他们上台的时候就提出了南北两院，这么就是建造故宫南院这么的这样的一个怎么说，就是提议吧。所以现在台湾不仅仅有台北故宫，他们还有一个故宫南院。这件事情其实也挺怎么说呢，我也不好评价，但是就是说现在其实台北故宫台湾故宫已经有故宫北院和南院。北院就是我们现在熟悉的在台北的这一个，然后南院呢是在台湾的嘉义那边。北院它主要的就从那个大陆带过去的那些藏品基本上还是在北院，而南院呢它目的是想说要平衡南北方文化的发展，增强台湾中南部的文化辐射力，但它其实就是为了能够多加一些台湾本土化和多元文化的这些内容进去，就不局限于把台北故宫只是一个中华文化传承这么一个定位，所以在南院就加入了很多其他的这些东西。筹备最初的筹备，南院筹备是在1990年提出了，但是一直到2001年才开始正式启动规划，但最后对外开放是直到了2015年才对外开放。它最终的展示形式是以亚洲艺术与文化博物馆的形式来展现出来，囊括了。这个它就拓展开来了，就不只是像北院那样注重于中华文化的传承，南院它就以亚洲艺术为核心，收藏和展出涵盖了包括大陆、日本、印度、东南亚等地区的这些艺术作品，还有佛教艺术品、纺织工艺品、陶瓷器物等等。而且台北故宫的很多文物也会定期借展到南院。我这一次去运气比较没有那么好，就遇到那个肉刑石就被借到了嘉义南院，所以这一次去我并没有看到肉刑石，不过十多年前看过，就是还是有很大的差异。而且南院的话，它也在逐步增加台湾南岛文化的这些比重，包括原住民的文化这些，所以它就是在用实际行，民进党就是在用实际行动去想要去中国化，想要把故宫从就是通过文化的形式，但是又加入政治的考量，然后把这个故宫的定位转移成更趋于多元化的，而不是仅仅传承中国文化这样子的一个东西。所以我这次去没有去到南院，也没有看到肉刑石，但是据说南院开放后其实它的参观人数并不像预期的那么多，而且就是民众来说，它的展览内容也其实缺乏吸引力，更多可能就作为一种休闲和吸引年轻人和家庭游客去玩，它还有一些公园的设计，所以是这样子。对，这个就是其实这后面的很多角力我是在看这本书之前并不知道的。除了我上述提到的一些部分，这本书里面其实还讲到，因为他是日本作者嘛，他其实也讲到日本方面在推动两岸故宫交流当中的很多的努力。因为在中日就是两岸关系缓和时期，其实两边都有意向推动在第三方，也就是日本进行一个两岸故宫联合展出这么一个比较历史性的策展。日本方面也做出了很多努力，包括推动了他们的一些立法，以保障台湾文物。最后他们的顾虑是担心文物借出去了之后，大陆方面会要求就是扣留这些文物，所以就是各方都有很多的自己的考量。这件事情就一直没有最终推进，最终落地。可是就是日本的很多学者也在中间做出了非常多的努力。 这位日本记者让我们看到了。同时也讲还有一个比较重点的章节，其实是讲到了故宫当时故宫文物的流出和现在经济发展了之后的又回流。流出的很多原因其实当然很复杂了，有这种政治原因，这个战乱，还有包括溥仪当时清廷的这种已经没有钱了，但是还要保持自己皇室的威仪，所以就不断的通过卖文物，不光是溥仪本人，包括他下面的所有太监宫女，还有很多的朝臣，全部都是通过贱卖这些珍贵的文物，然后获取资金，获取钱财。所以在那个时期流出了很多。可是新中国和发展了之后，不管是中国大陆还是在台湾来说，都有非常蓬勃的经济发展。所以在经济好了很多之后，他不管是政府还是民间，大家都有非常强烈的希望文物回流的这些意愿。所以这个作者也在两岸的这种独立当中就是提到了，尤其讲到了圆明园兽首的一些回归的案例。我觉得看起来还是挺让人动容的，就是跨越百年的一些这种回归吧。但是因为今天时间关系没有办法完全的去把内容展开，可是还是非常希望和推荐大家能够有时间看一看这本书《两个故宫的离合》。相信看了之后你们也能够对两岸历史对文物的这个所承载的厚重感有更深的感悟。那新年的第一期节目今天就到这里啦。再次祝大家新年快乐，新年有新气象，我们下期再见啦。我是主持人 Rene， 大家晚安。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热烈祝贺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 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